弟兄姐妹们下午好。感谢主，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美的一首诗歌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。我相信在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会告诉大家一个故事，就是我们这一生做了很多决定很多事情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有这个决定我们从来没有后悔，那就是我们信靠我们认识这位爱我们的救主。今天我跟大家下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也是讲到说一个门徒的人。这个故事被记载在圣经的列王记下第五章，讲到莱曼得医治的故事。我相信如果你有读过旧约的话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故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也没事，因为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故事。列王记下第五章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先读到第十四节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个大能的勇士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先前亚兰王成群的出去，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。她对祖母说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，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。亚兰王说，你可以去，我也打信于以色列王。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的金子6000舍客勒一箱十套就去了，且带信给以色列王，信上说，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就有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，我岂是神，能死能死死能活呢？这人竟打发人来救我治好他的大麻风，你们看看这人何以循序攻击我呢？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说，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？可使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的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门前，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，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，你的闹就必复原而得洁净。乃曼却发怒而走说，我想必他必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有手治好这大麻风。大马士革的河和巴拉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血更好吗？我在哪里沐浴不得洁净呢？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。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就复原了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这个故事我们就先停到这里。这故事不难理解，就讲到说有个人，他叫乃曼，他得了大麻风。那有一天他的一个使女就告诉他说，哎，你又去以色列找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他一定会治好你的病。然后乃曼呢，就真的去的，到了这个以色列去见这位先知。最后讲到说，乃曼的病真的得医治的。那我们今天下午，我们借着这短短时间，我们来看乃曼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得的是什么病，而他的病又是如何被治好的。在这个当中，乃曼他又经历了什么？我们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来读这个故事。然后我们也来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个故事被记载在圣经这里，对于今天你我在读这个故事，我们有什么启示，有什么看见，圣经又借着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什么。我们先有点祷告。就是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真的向你来感恩，每一次奉你的名聚集，我们都知道乃是你的恩典，因为我们曾是不认识你的人，主啊，如今却因着相信，我们可以在这里，我们为你的福音来传扬。 但是我们知道主啊，福音乃是你的大能，就一切相信的。主啊，我们真的祈求你下午与这些时间同在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也开我们的耳朵，借着这些话语，当你自己用你的圣灵来工作的时候，这些话语就会被打开，就会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就会成为我们的粮食。我们祈求你真的将你的亮光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听的跟讲的，在你的灵里面我们都得帮助，我们也都被开启。我们感谢你，如此的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主人公乃曼。圣经一开始就说他是个亚兰王的元帅，而且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他还是大能的勇士。我相信读到这里，我们知道说乃曼这个人他很了不起，他一定打过很多的仗，而且是打胜仗。他在他主的面前为尊为大，我想这个真的是不得了，他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有身份有地位。但是在我们当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他还有个问题。但是在这之前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那就是乃曼拥有这一切好像背后有个原因。在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因耶和华曾借他。这里告诉我们说乃曼这个风光亮丽的背后好像有个人在帮助他，同意吗？我相信在很多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啊，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会说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乃曼可能所拥有的这些就是神明在帮助他吧。但是如果你是认识一个信主的人，他会告诉你乃曼所拥有的这些不是在于他的努力，而在于神的怜悯和祝福。为什么这么说在于神的怜悯和祝福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也许下面会有给我们答案。假如说乃曼是个大能的勇士，他为尊为大，在他主的面前这一切都很好，但是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只是他长了大麻风，只是他长了大麻风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大麻风是什么病。如果你有读过旧约的利未记第13章，你就会知道大麻风是一种慢性传染病。这种病菌会导致人的皮肤损失、糜烂、坏死，甚至会影响到神经。严重者呢，他可能肢端残废，这个病毒会慢慢蔓延到全身，导致身上的器官坏死，最后这个人就会死掉。在那个时代，我们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药物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抗生素，所以在那个时代，如果说也能得到大麻风，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被判了死刑了。我们别说那个时代的大麻风，我们想想当今现在，当我们提到新冠病毒 COVID-19 的时候，我们都毛骨悚然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传染病。我记得我一个朋友跟我说，当他得知他那个区有人确诊的时候，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马上搬家。那我们想想在那个时代，如果你得了大麻风，可能比你想象当今现在的人得新冠病毒可能更让人觉得恐怖。因为在圣经里面，第利未记第13章第45节说，身上有长大麻风病的，他的衣服又撕裂，他又披头蒙发，披头散发，蒙上上唇，喊叫说，我不洁净不洁净。在摩西的律法当中，你如果你得了大麻风，你是有被隔离，你是不洁净的。在旧约当中，大麻风也常常被用来是罪的代名词。乃曼一个拥有世间人所羡慕的一切的富贵权势尊荣，但是他却长了大麻风。而看到这里，其实我会想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身边，其实常常我们也会见到这样的例子。很多人拥有很多别人所羡慕所追求的，但是他就是有那么一样东西，让他所自己所拥有的，好像所谓人们所羡慕的，好像不再是一个祝福， 就好像乃曼那样子，他拥有很多，但是他却得了大麻风，这真的是一个悲剧，或者说是一个遗憾。哦，我想起了我自己身边我的一个大学同学，我记得在去年澳大利亚疫情刚刚开始大面积复发的时候，三月份我们很难买到口罩，所以我就在微信上联系了我大学的同学，我们大学宿舍的舍友，我们有五个呢，是我们在大学可以说是铁哥们，玩得非常好的。当我去联系他的时候，我就问了大家现在的情况，然后我就得到一个消息，就是我们当中，我们五个大学朋友当中最小的一个，我们通常叫他老五，他等于说在疫情前的四个月，他因为一个晚上上班上的太晚回来就脑梗，整个人就躺在床上进入病房。他本来手术是安排在2020年的一月份到二月份之间，但是因着疫情，他的手术被无情的往后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进行。他现在躺在病床上，偶尔昏迷，偶尔醒来。我记得2018年当我回去的时候，他跟我分享，他说他很努力，他出生一个平凡的家庭，他是个平凡的人，所以他说他注定一生又愿拼搏来改变他自己，所以他通过他的努力，他有了家庭，买了房子，他有了自己的事业，但是突然有一天，他没想过，他因为脑梗，把他这一切画上了一个句号。朋友们，当我们面对生活中这一个个无法改变的这些遗憾，或者无法改变的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去面对？我们再来看莱曼的故事。在第二节这里提到一个人，就是小女子。他说这个小女子是从以色列国掳来的，侍奉乃曼的妻子。他有一天他就对乃曼的妻子说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得治好他的大麻风。然后乃曼听了这句话，听见了这个消息，乃曼就去以色列王，就去见亚兰王，告诉他这小女子说的话。然后亚兰王就说，你可以去，我也打信给你，你可以去看，去以色列去寻求医治。读到这里，我实在觉得乃曼他真的当时一定是很可怜。我在想，他怎么可以去听一个小女子，而且只是他的一个仆人说的话，他都去听呢？我相信他一定是对于身上自己所长的这个大麻风，他是相当的无奈，相当的痛苦，相当的绝望。他一定是寻找着很多很多的办法，很多很多的方式，但是他的病还是没有得到医治，以至于最后自己的下面一个使女所说的话，他倒又去世，因为他真的很想自己的病被医治。但是这里我更稀奇的是这个弱小的小女子，她的行为，她一个被外邦人给掳去做奴仆做使女的人，她可能她家庭被害，她可能没有自由，她不应该对她现在所侍奉的这个主人应该是满怀怨言，应该是恨之入骨的。但是当他看到他的主人得大麻风的时候，他选择了去帮助，他告诉他如何去寻找医治，因为他相信有一个人在撒玛利亚，而这个人他所信奉的神会医治他的病。我就想这个小女子身上是有怎样的爱心跟信心，他可以选择去爱他的仇敌，他可以选择用这样的信心去过虽然他是没有自由的生活。难道他忘记的他是个仆女，是一个使女吗？我想不是，因为他认识一个人，这个人他所信奉的这位神也是他所信奉的这位神，他因着信奉这位神，他的生命不一样，他虽然被奴，但是他却有完全的自由，他虽然看似活在仇恨当中，但是他活出的却是有爱的见证。当乃曼被许可又去以色列国去求医治的时候，他带上了钱，他带上了王亲自写给他的信。乃曼当时想着，我有亚兰王的许可，有他的信，我到以色列一定别人会因着这封信来为着他来治病，哪怕这封信不工作，我带的这些钱，我带的这些礼物，总会让他愿意为我来医治我的病。 因为如果我们来读第五节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乃曼所带着这份看病的钱，那真的是不少。圣经第五节说，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年的金子6000舍克勒的衣衫10套，这有多少呢？如果我们换算成今天的重量单位的话，那就是银子大约340公斤，金子大概69公斤，还有衣服。哇，这个数字很大，我相信我们现在看的都会觉得很惊讶。但是如果在于当年以色列常年饥荒的情况下，这个数字真的是天文数字。所以乃曼真的是富有，相当相当富有。他为自己预备了这份礼物，他觉得说，我以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我看不到医生的。但是当我们刚刚读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乃曼错的。因为当乃曼去见这个伊丽莎的时候，他觉得说伊丽莎应该出来，应该对他的礼物应该是有喜欢的，应该是可以为他来治病的。但是你知道，当他去见伊丽莎的时候，伊丽莎只是打发了一个仆人来见他，伊丽莎根本对他所有的权势跟财富不屑一顾。因为伊丽莎他只侍奉一个人啊，他只侍奉一个，就是他的神耶和华。结果呢，伊丽莎打发了一个仆人对他说，你去约旦河沐浴7次，你就能得医治。乃曼一听就发怒而走了。我相信当时的乃曼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愤恨，他想，如果我洗一洗就能解决这个病的话，那我何必跑了这么远来看病？这不是在忽悠小孩子吗？我相信此时的乃曼不单是愤怒，而且满有失望。朋友们，我不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像乃曼同样的遭遇？我们可能不是疾病的问题，我们可能是因为家庭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孩子，可能是因为工作失业，可能因为妻子的纷争。我们在很多很多的难处当中，我们也像乃曼一样，我们在寻求解决的方法。但是我们也会遇到，当我们寻求，当我们一直想用任何的办法来改变这些，但是环境似乎没有改变，像乃曼一样。当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，我们会和乃曼一样吗？我们愤恨，我们失望，还是说我们像前面所说的以色列王，当他听到有人救他来医治大麻风病的时候，他就撕裂衣服，他心里不明白，满脸愤怒。感谢主，当乃曼得了大麻风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神就为他预备了一条得救的路，从一个使女告诉他一个建议，去见那位先知伊丽莎，到伊丽莎告诉他，你去约旦河沐浴7次，你就能得洁净。这个过程当中，乃曼只做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相信并且接受。乃曼真的信吗？没有，他信不来。乃曼当听到说，当仆人跟他说你去沐浴7次的时候，乃曼就愤恨而走。但是感谢主，主为乃曼预备了一个爱他的仆人。他的仆人在13节，他的仆人当乃曼气愤愤转身而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。于是乃曼下去的，到了约旦河沐浴7次。等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圣经说他的肉就复原了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感谢主，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的，他得洁净了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也因着乃曼最后简单的相信，信让乃曼发生了改变。你们想想，一个元帅去约旦河沐浴7次，这在人看来真的是荒唐至极的，但是乃曼去做的。当乃曼去做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，他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，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。乃曼的得救或许帮我们明白圣经里面这样一句话，记载在以弗所书的2章8到9节，讲到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 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你们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神给乃曼真的有这样的恩典，甚至在他信不来的时候，他在他身边安排了这样爱他的仆人，告诉他你去做就必实现。我相信乃曼当时如果只是下去洗一洗一次就上来的话，他并不会得医治，他洗了七次，因为他凭这颗简单的信去做的，这个救恩也就在他身上成就了。感谢主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在第十五节讲到说，当乃曼得医治之后，他带着一切跟随的人回到神的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。十七节，乃曼说，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十八节讲到说，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，就是我主人进你们庙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缠他在你们庙前，我也屈身，我在你们庙前屈身的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乃曼遇见了这位神，而且他认识的这位神乃是真神，他知道除他以外只有他是可以真的能够行使医治的神。但是乃曼更看见了自己的罪，他曾经扶持他的主人在尼门没有叩拜的时候，他觉得这是一件没什么的事情，但是如今他认识到那是个罪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故事读到这里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个乃曼得医治的这件事情被记在圣经里面，他原来告诉我们什么？乃曼一个曾经不认识神的人，他虽然拥有一切的风光、荣华、权势，但是在他的生命里头隐藏着一样东西，这个东西正在吃他的生命，那就是大麻风。有一天他的生命将因为这个病而得终结。朋友们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我们也隐藏着一样东西，我们也隐藏着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也在蚕食着我们，让我们不能得自由，让我们不能得平安，让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活着是为着什么。可能你的生活被仇恨困扰，可能你因着嫉妒你过得很不开心，可能你被金钱绑架，可能你被这个世界诱惑。我们一边在这边追求所谓的自由，一边我们却被这个世界逼着以更大的热情去投入忙碌的工作当中。工作努力没有错，但是会发现我们的努力，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挣扎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好，没有让我们感觉更加幸福，相反这个世界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失落，越恐惧，越迷茫。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你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。当我们顺从这个世界，我们就做了世界的奴仆。当我们如果顺从我们心里这个罪，我们被他辖制，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。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。世人，因世人都犯了罪。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怎么理解，如果你是福音朋友，你可能会不明白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呢。我想想我们自己，加上我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在人看来我也是彬彬有礼，很多人在社会上活得也是光鲜亮丽，因为我们都把自己包装得无比的好。但是想象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把你一天下来所做所想，无论你的情感，无论你的意念，无论你所做的暗里明里的事情都拍下来做个视频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勇气可以放在这边让众人一起观看。就好像你的家里只有你的妻子最明白你到底不可爱的地方在哪里，只有你自己的孩子，只有你的亲人 最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的嫉妒，我们的贪婪，我们的诡诈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心里有多少的不善良。就在过去的几天，在2月2号北京人民法院审判了一起北京朝阳医院伤医的案件，就是有个病人把一个医生给砍死了，而这个被告人崔正国，他以故意杀人罪最后被判死刑了。他说你知道他为什么去杀这个医生吗？而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医生帮他看牙，帮他看眼睛的时候，这个眼睛没有看得很好，没有达到他预期想要的效果，他一气之下拿着刀进去医院把医生给砍。你相信自己吗？你知道自己会因着恨一个人而把一个人给杀了吗？在以赛亚是这样来表达活在罪中的我们，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是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枯干的叶子，我们的罪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乃曼他得了大麻风，他知道这是个不治之症，但是呢，当他带着助理后进助理去见伊丽莎的时候，他还是相信他因着这份重金厚银能够买得他的医治。就像今天的我们，很多人想试图用自己的努力也希望能得到这份救恩来改变自己，也许是改变你的将来，也许改变你的现在，但是殊不知我们一切的努力，我们一切的这些礼物根本换不了神的救恩。因为得到神救恩的只有一个途径，也只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像乃曼最后的决定一样，相信并且接受。使徒行传的4:12告诉我们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一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乃曼大麻风得医治，就好像我们的罪得赦免。但是乃曼得救的这个故事，它真的不是只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可以医治我们的病，医治我们肉体的问题，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位所信的主他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当然他可以，但是他乃是更重要的告诉我们，这位神，这位我们所信的主耶稣，他有我们解决我们病最根本的问题，那就是罪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6:23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那里乃是永生。罪让我们没有盼望，那罪我们该如何能够得到解决呢？感谢神，我们神他为爱我们，他为拯救我们，他赐下了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，最后为着我们的罪他上了十字架，他被人钉，被人唾骂，他的肋旁被插，他的宝血流出，他为了完成神公义的审判，他的宝血流出以洗净我们这些人的罪，以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。以赛亚书53:3-5讲到说，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的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得救的福音。他向着我们所有人的宣告，我们的主他爱我们，他为我们舍命。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3:16讲到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上一切的人，无论你是高贵的是卑微的，无论你是怎样的处境，神都爱你。神的爱不像世人的爱， 我们圣人的爱是有条件的爱，是有保留的爱，但是神没有。神的爱乃是完全的，乃是无条件的爱，而这份爱是为着每个人预备的。而这份爱我们又得到，我们只有个途径，那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乃曼，他的相信和接受。乃曼他本来是又可怜没有盼望的活着，但是最后他成了一个有福的人。从开始乃曼的傲慢不幸，到最后的谦卑顺服，我想乃曼身上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看见。那就是第一，他知道他病了，而且他迫切的要寻求医治。第二，就是他最后的决定，他相信并接受这位主。虽然他刚开始信的并不完全，但是他就是凭着一颗简单的心，简单的相信，这个救恩就在他身上来做成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今天当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，这些话在你心里是什么感觉？你是不是也是像乃曼那样，是一位在寻求医治的那一位？你今天也可以像乃曼一样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当你有一颗愿意寻求神的心，当你有一颗愿意来问他，来追求他，甚至你不明白他，但是你愿意来认识他的心，神都愿意让你来寻见，因为他也在寻找你。我们的神为乃曼预备了一条医治的路，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也为着我们每个人预备了一条得救的路，那就是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接受我们的主耶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。我们会知道说，真的有一天，真的你现在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就发生改变。在哥林多后书5:17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从乃曼得医治那一刻起，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。今天若你愿意接受这位救主，他也要在你生命当中来做奇妙的改变，而这个改变将会成为你一生最大的祝福。就像今天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，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乃是你立志决定来认识，来跟随这位主耶稣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把今天那诗歌我们一起来再唱一遍。
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人人是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人人是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。就是我们谢谢你，真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你。主，我们真的不明白你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大，因为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，你就在寻找我们。你知道我们活在罪里，你知道我们需要救恩，你就差遣你自己的爱子道成肉身，成为我们的一条路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来到你面前。主，我们真的知道说，无论我们处于怎样的光景，在高山在低谷，我们都需要这位救主。因为若不是因着 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沉沦的，我们都是败坏的。主啊，今天你将这份救恩你向我们来传说，我们真的是一般有福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过这样福音，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，如果今天的圣灵在你心里有感动，请你不要消灭这样的感动，让这位主也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祝福。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我们若接受他的爱子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我们知道说我们就不再活在黑暗当中，我们就过得有盼望。我们真的祈求你在我们每一个福音朋友的心里，主啊，你做开启的工作，那我们知道唯有靠着你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，我们才可以获得在你里面属灵的平安跟祝福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真的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这样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